今天的读经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好，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孔庆霞孔长老，他是陈长老的大儿子，这次来看望他的妈妈，我也是恳请他好多次，那希望他能够跟我们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所以他今天要跟我们一同来分享的题目是患难见真情，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孔长老。
姐妹，大家安息天快乐，安息天平安。谢谢赵牧师邀请我，参加这样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正道的方式。那在这个时间点，我应该不会因为旅游来到美国，不会因为探亲，但是因为我母亲的这个生病，所以我作为他的儿子，必须来探视，所以在这个疫情的当中呢，当然在美国也是比较疫情严重的地区，当然是出发前多少会有一点忐忑不安，但是来到这里，我还是觉得很高兴，上帝有这样的安排。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患难见真爱。我们有一句常说的话叫患难见 真情，那我把它改了一个字叫患难见真爱。那么我们先看圣经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的第三十四节，好，我们等一下这个投影片，那我就先读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四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为什么我们能够去爱呢？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我们按上帝的形象所造。那约翰一书四章八节和十六节都说到，上帝就是爱。所以我们是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人，而上帝就是爱，所以我们人是有这个爱的一个本性在我们里面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去爱？我们为什么要去爱？那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就告诉我们爱是上帝的一个命令，耶稣说这是律法的总纲，他说律法的总纲就是爱。那首先呢，是爱上帝，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上帝。其次呢，是要爱人如己， 所以这是上帝，是耶稣要我们去做，这是上帝的命令，所以我们要去爱。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爱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位画面上看到的，他是一位很特殊的律师，他的工作是律师，可是他为什么会抱着一把吉他在这个电视上媒体上唱歌呢？原来他的名字叫做苏明渊。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是一位歌手，他有出过唱片的歌手。那后来他的人生的际遇，他成为了律师，所以律师是他现在的一个工作，他的本业。但是他的这个对音乐的爱好兴趣还是没有放下，所以呢，他在应该有10年前，他就出了一本书，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法律的背后是爱》。那他的这个书里面有许许多多真实的案例，他在职业律师职业的过程，他所看到的人性的种种。可是他并不会好像是因为人性的各种黑暗面，他变得很灰暗，他反而看到了法律的背后是爱这件事情。他不是基督徒，但是我觉得很不容易的是，他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法律的背后是爱。那我们是基督徒的，我们多多少少认识圣经，知道上帝，但是我们也知道有10条诫命。或许有的时候，这10条诫命会让我们觉得并不是很自由，很自在。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上，蕴含在律法中的是真正的爱。很有趣的是，这位这个苏明渊律师，他得到了今年2020年的台湾的金曲奖，他是一个最佳的演唱的男歌手。那上帝在他生命中有许多的一个带领。那么虽然他的这个书里面讲到了很多也很感人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爸爸，他的妻子离开他，留下了一个男孩，就是从还在襁褓之中，他的妻子就离开了，那就他就开始独立把这个男孩从小婴儿抚养到12岁。有一天他的前妻打电话跟他说，这个孩子不是你的。那现在呢，他的妻子要把孩子带走。哇，那任何人听到这样的事情大概都是很难接受，然后可能一开始是非常愤怒，然后要这个用法律的一个手段途径去伸张他的公义。那么当然经过了一段一个时间，这位律师也发现他没有办法打赢这个官司因为这个主角不是他的亲生父亲，不是男生的亲生父亲，所以法律认为小孩子他有一个权利是找他自己的亲生的父亲。那在非常非常这个一开始是还是愤怒，还是想要想尽办法要来打赢官司，可是后来他想通了，他想他不应该为了他自己去影响 这个男孩可以回到他的亲生父亲的家庭当中去成长的一个机会。他觉得这个孩子陪伴他十二年已经给他很多了，所以当他的念头一转，不再把自己放在首要的时候，而是站在这个男孩的立场，他就豁然开朗。他只要求以后有探视这个孩子的权利，这样子他就能够接受了。那真的，我这样子的一个爱，这个主角他展现的这个爱，是不是就是自私的爱？这已经是非常非常难得的。然而我们人类的爱还是不完全的，很有限的，对吗？因为光是爱是很久忍耐，我们当中有几个人能够一直做到很久忍耐？我是不行，我能够承认我还没有办法爱是很久忍耐。那么原因是什么呢？或许简单的讲，就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的爱就改变了，变质了，整个万物环境都改变，所以我们的爱就不再是那么的像我们起初被造的那个样的爱。例如圣经上许多例子告诉我们，亚当夏娃他们为什么会违反上帝的命令？事实上他们是爱上帝的，他们 并不是不爱上帝，然而他们却受到了引诱之后，他们有许多的松懈或者没有注意，然后在这个犯了这个上帝的诫命之后呢，他们两个人的彼此相爱的关系也改变了。然后他们的儿子该隐也是敬爱上帝的嘛，他也是知道要拿他所这个他自己所种的最好的要献给上帝，应该也是出于一种爱心，对上帝的爱。可是却因为他不是按照上帝的方式去献祭，所以上帝不悦纳他的供物，于是他的这个爱就转变了，反而是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我们说残暴或者残忍。再看利百加，雅各的母亲，他爱雅各，所以他帮着雅各欺骗了这个以撒，所以他也是出于爱，可是却这个爱呢却遗误了他的儿子雅各。他爱上帝，他其实是一个上帝本来就是要让他得到这个福分的，但是他却用了自己的方式。然后我们看到雅各两个妻子两个妾，生了十二个孩子，那到了晚年他又偏爱了这个约瑟，所以也造成家庭的一些问题。我们再看到大卫的长子暗嫩，他所做的事情更是他爱了他的妹妹，但是却又用了这些不当的方法。还有即使是使徒保罗，他在悔改前他也是爱上帝，他认为他爱上帝，所以他用他的这个方式去逼迫基督徒。所以我们看到人的爱是不完全，是很有限的。但是感谢上帝，上帝的爱是完全的， 所以以赛亚书53章6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真的就像迷路的羊一样。我们读圣经旧约，看到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我们发现他们真的是一再的要偏行己路。但是呢，以赛亚书53章6节接着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上帝因为爱，所以即使在责备以色列人、责罚以色列人之余呢，还是给他们一个机会，就是要悔改，要接受。因为接受什么呢？接受上帝所为他们预备的，透过献祭的制度来预表的这位弥赛亚。那这位上帝的独生爱子，他背负了我们众人的罪，但是他本是无罪的。所以这样的爱，在新约圣经希腊文，它叫做 agape。 agape 的这个意思呢，很有多种层面。那其中一个是，就是讲到三位一体的上帝对世上的人类的一个救赎大爱，是这样子的一个爱。这样的爱我们能够去体会思量吗？人生好比是一场寻爱之旅。我想这句话是应该是即使在一般人身上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错误。我们好像就是在寻找这个爱。那感谢上帝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与上帝恢复和好的关系。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没有办法跟上帝恢复这个原来的关系，和好了，那我们所能够认识的爱就是有限的，我们所拥有的爱是不完全的。所以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学习什么是真爱。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因此，因着耶稣基督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真爱。在罗马书第5章，就是我们今天的存心节，我们再来看一次第5章第5节，说到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马书的这个经文就引到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了。前面他讲到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就被称义，那么也就是跟上帝呢和好了，然后我们也因着耶稣基督得到了，因这个信得到了我们现在的恩典，然后我们在这个恩典当中是欢欢喜喜的，是盼望上帝的荣耀， 而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也多少反映出上帝的荣耀。那这样的一个信，不只是在我们一切无忧无虑的时候，第五章的第三节讲到，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我们来细细读，就是在患难中也欢欢喜喜的。如果真正患难过的人，譬如说像许许多多在病痛中的人，那最近这段时间我陪伴我母亲，我就知道她的这个生病是真的是一个很不舒服的一个状况。要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欢欢喜喜的，是不容易的。我想我今天分享这个患难见真爱，我觉得我自己想今天早上想到说，如果一个没有经过患难的人能够分享出这样的信息吗？或者说我们能够把这个主题能够分享到一个程度，是不是也是要关乎于我们自己曾经所遭受的患难的经历有关的？然后在这个患难中会生出忍耐的心，忍耐会得到一个老练，老练就已经是一个熟练了，已经是不是那么的畏惧的一个生手的一个状态，这个老练的就会生出盼望，而这个盼望是不至于羞耻，也就是说这个盼望呢是不会落空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什么是这样，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的心里，是透过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个浇灌的字呢，就是保罗是指到五旬节的这个圣灵配降的一个经验。所以我们能不能有真爱，也关乎于我们是不是得到圣灵。所以我们要如何在患难中体验上帝的爱呢？我个人的一些思考的点，首先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旧约中的以色列民，他们一再悖逆，所以他们终于导致他们的亡国，然后被奴役，许许多多人已经失去生命了。那这个是应该说是这个患难可以说是他们咎由自取的，但是上帝还是有恩典在，那么有少数忠心的子民呢，是能够蒙受这个恩典，能够得见这个盼望。所以在被掳的70年以后，上帝按着他的应许也让他们归回。那这样的患难，我们说我们可能不需要，我们不希望我们自己是因为我们自己一直违背上帝的这个心意、话语、旨意，所以我们招致了这个患难。这是我想我们是身为基督徒，我们在已经有圣经，我们了解圣经，我们就应该避免这样的一个错误。当然我常常也会很纳闷，为什么以色列人他就是一再的要去这个做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呢？去随从外邦的神，去拜偶像，做这些我们觉得很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自己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认为我们比以色列人更为义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体会的。但以理书他的这个祷告，他在为这个被掳归回的事情祷告的时候， 我们看到但以理书整个看下来，他几乎没有犯什么错误的，可是他却为以色列人的罪，他承认他们的罪，也就是等同于他的罪。所以或许我们在看以色列人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并不能置身事外，不能觉得我们比他们为义。那么我们也看到第二种的患难是在约伯身上看到的，他是个义人，可是我们在约伯记看到他是无端的这个受害，是极大的一个苦难，是我们现代的人也很少有受到这么大的磨难的。不但是自己的儿女都死亡，财产也没有了，然后自己又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病痛在身上，可是他却是个义人啊。所以凡夫俗子像我一样的，我们可能很难接受这样的事情。那是约伯记我们读很多遍，也不一定能够真正的明白这个为什么的问题，就为什么会这样子。有的时候有些苦难是没有理由的，但有一个可能的一个理由是，约伯的经历是遭受苦难者一个极佳的参考。或许在身处一个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的苦难的时候，约伯的经历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那么我自己想到，有的时候我们的困难也可能是上帝用来引导还不认识他，但是却有一个爱心来帮助归向上帝的方式。这个帮助者他可能需要认识上帝，透过我们的患难当中需要这样的帮助。譬如说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被下在监里的时候，这个狱卒呢看到他们被拯救了，天使来搭救他们，他们以为他这个狱卒以为他们犯人都跑了，他觉得这样的一个责任他承担不了，一定是死，所以他就自己要自杀，可是保罗却阻止了他。那最后呢，这个狱卒反而是他，不但是他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他的全家也都接受了。所以苦难也可能是上帝用来帮助其他人的一个方式。这位牧师，他是2020年第二季的安息日学课《如何解经》的第一作者Frank Hazel 博士。那他曾经在这个我们教会的一个媒体上面有一个访问专访，他分享了他深爱的妻子因为癌症离世的他那一段的幽谷的经历。那这段经历呢，他也教导了我很宝贵的一课。那他这当中他就提到一个他的一个心得，因为他们其实也是非常重视健康的，他们按照健康的方式来生活，所以很难去明白为什么他的太太会得癌症，而且也那么快的就离开。他的领悟是，他相信生命中每个遭遇上帝都有答案的，只是呢有些上帝暂时保留。那他在这一段分享里面，他其实这个经历也帮助他完成了一本灵修的一个书。他在这个伤痛的过程中呢，他也不会 就是 不会把自己关闭起来，封闭起来，他愿意敞开接受别人的帮助和安慰，也得到了很多的一个慰藉。然后他透过灵修读经，他写了一本这个灵修的一本书，每一天就圣经的每一个章节，每一天他就写，他就在每一个章节他有一个他的一个灵修的一个导读。他说在那一段过程中，圣经读经是给他非常大的一个心灵的一个安慰，他可以从读经中慢慢的恢复。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上帝在这个当中呢陪伴他，让他知道上帝是在他身边爱他的一个过程，透过他的一个读经。所以或许约伯的事情我们不明白，不完全的明白，但是上帝一定是有答案。那我们熟知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在爱的这个诗篇当中的之后呢，保罗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有爱这三样，但其中最大的是爱。为什么其中最大的是爱呢？信心和盼望和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爱呢，保罗说我们大家都会背了，他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所以我们知道爱是它是不是只是一个感情感觉，它是行动，它是一个非常有自制、有克制、有规律自律的行动展现出来。那么所以为什么最大的是爱呢？因为就是爱需要信心和盼望，都需要爱才能够展现出来，而且呢才能够持续下去啊。我们的信心需要我们真正的爱，爱上帝可以持续下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看到我们的自己的儿女或者我们所亲爱的人，他往往有一些真的不可爱的行为，他们在生命中的某一个时期可能就是像刺猬一样，让我们非常伤脑筋，非常的头痛，也非常的有各种的一个负面的情绪产生。可是因为爱，所以我们可以走下去，我们还是可以对他有盼望，有希望。那么所以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等于说是我们的一个本质，我们的本业。爱是有纪律的行动，不是一种无法持久的感情。爱呢，我读经的时候常常读到上帝的慈爱啊，满有慈爱。那在这个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ESV 的版本呢，它把慈爱就是翻译成 steadfast love， 坚定不移的爱， steadfast love， 坚定不移。我每次读到这个上帝的慈爱，我就想到这个爱就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爱，所以它不是一个短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爱。 这样的一个爱，我们看到有一位在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的有一位姐妹叫做Gika。这位 Gika 姐妹呢，她在1940年代呢，她就已经有教会的传道人为她查经，那她也都接受，但是她只差还没有受洗。但在这之后，二次世界大战过后，这个她的国家的政府呢，就禁止一切的宗教，所以她就变成了一个信仰的孤儿。然后呢，一直到1990年代的时候，这个新的政府呢做了一些开放，所以我们的教会又有人回到了这个地方阿尔巴尼亚。那这个吉卡姐妹呢非常的高兴，她就要求这个全球总会去的这位牧师呢，就说他有三个要求。第一个事情是，他要把他这40几年来，将近50年，他所留下来的1/10和乐意捐，要请他再交给教会。在这将近50年来，他就不断的按照上帝的他所知道的上帝所喜悦我们去做的对的事情，他还是持续的这个把1/10留下来。那或许这不是一个我们觉得好像聪明的行动，但却表达了他对上帝的一个顺服。他没有认为说，好，我或许这些钱我可以用去也是应该是上帝喜悦的事，去帮助别人或者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他就等着有一天，真的等到我们教会再回去，然后他要把这些归到上帝的府库当中，上帝的仓库当中。第二件事情就是他要求要受洗，所以他等了50年才终于受洗。他最后是在2001年安息的，那时候他97岁。他的第三个要求是他在世的时候还没有看到的，就是要希望我们教会在那里建立教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位就是这个牧师呢，就称这个吉卡姐妹是信望爱和顺服的代表。她的信心，她的盼望，她对上帝的爱，还有她的顺服，真的可以在她身上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品格。我们往往是求上帝按照我们的心意去成就，对吗？我们祷告，其实我们大部分都按照我们的心意求上帝去成就成全，其实上帝常常听我们的，对吗？那可是呢，我们是否也该学习听上帝的话呢？应该。如果上帝觉得他没有办法让我们听他的话的时候，会不会患难就是他用来帮助我们来学习这个听话的呢？这个是网络上所谓的梗图。真爱其实是一个完全的信任。有的时候我们都是有自己的想法，即使我们在表达爱的时候，我们也是认为，对，我就为这个我爱的人呢，我就帮他想好了，我就帮他安排好了，最好是照我的想法去，他就是按照我的想法，我这都是为你好。我们常常对我们的孩子会这么说， 但是有的时候爱也是代表要信任对方，甚至呢对上帝，我们要信任上帝，要顺服上帝。这个图呢是我们孩子小时候我们会很喜欢爸爸可能比较会做的一个动作啊，孩子也蛮乐在其中的，就是被抛在空中。可是呢爸爸的距离是他的眼中这个距离是安全的。那么这个孩子就觉得哇，我这个已经在飘到半空中了，所以他很兴奋。在妈妈的眼中呢，哇，就不得了了，这好危险啊。他觉得孩子已经被抛到那个九霄云外的感觉。所以这个是一个有趣的一个图，但也表达了有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其实上帝给我们是安全的，可是我们却认为是非常危险。那么还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害怕，但是上帝觉得这件事情我们需要去学习，需要去面对的，上帝会不会用这样有的时候要来操练我们呢？那就像这个，我以前为了要这克服我对云霄飞车的恐惧，那虽然没有人，这个不是一个我们非得去面对的事情，可是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恐惧，好像一个恐慌症一样，我只要看到我就开始已经恶心的感觉要出来了。那后来我就陪着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去特别去陪着他们做，然后去克服我这个恐惧感。那我就发现我也可以了解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去做这个，年轻人小孩子为什么喜欢去做这件事情。那么上帝当然会在一些我们他认为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但是我们却畏惧的事情上，或许他会操练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对上帝有信心。这个上帝的爱呢，这个 agape 是父与子之间的爱，也代表了那种爱。对父亲我们可以完全的信任撒娇，但是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在我们的身边，他是强而有力的，我们就信任他。所以用另一个角度来看上帝的爱，在保罗在哥罗西书讲到，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那这个基业就是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的国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那我看到的关键的字词是基业。基业就是产业，或者就是说遗产。父亲最想留给孩子的是什么？这边有一位父亲，我想或许有许多人都看过这一本书，或者是知道这个故事。他是一位已故的一个卡内基大学的教授，他叫做 Randy Pausch。他呢在四十几岁的时候就发现他得了胰脏癌，而且已经是很严重的胰脏癌。可是他跟医生配合，他就做了一些治疗。所以他在他这个47岁的时候，他在学校做了这个演讲。那他们这个学校其实是有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惯例，这个演讲叫做最后的演讲。如果最后你这是你最后的演讲，你要讲什么？但是他这个真的是他最后的演讲。可是他在那个最后演讲的时候，他看起来是比普通人都还健康的，因为他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信念。他在书里面讲到非常多他成长的一个故事。那他的 他讲到他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是长老教会的这个教友。那他的父亲和母亲呢，他们是节俭持家的，但是他们却对做行善是非常大方。所以他们呢，他和他妈妈就他的父亲和他的妈妈就出资去愿意承担在泰国呢援助那些乡间的少女，可以让他们去，因为有一个住宿的地方，可以去继续上学，免于沦为这个性交易的一个受害者。他们就一直长期的去支持这样的事工。然后到了他爸爸83岁，也发现他有白血病的时候，他爸爸呢就做两件事情。一件事，他就签署了他要把他的身体以后他的身体呢就捐给医学单位做研究。第二件事情就是他把他的很多的钱继续投入到这个泰国的事工，可以维持6年。他并没有想到说要留很多的钱给他的儿子。那这一位他自己呢，这个 Randy Pausch 呢，他想要留给他孩子的是他自己的这些身为父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想要跟孩子分享告诉孩子的，就像他的父亲母亲把很多好的事情留给他。那这些事情是并不是有形的，那透过他写的这本书，还有透过这个影像，他存留了这些东西，他以后他的孩子长大以后可以明白父亲是怎么样的人，父亲对他们有什么期许。所以他虽然觉得难过，可是他是有盼望。所以他在隔年演讲的隔年他就安息了。他的那个时候他的最大的孩子才7岁，最小的大概才2岁。所以上帝要留给我们的是最好的，而我们已经其实已经得到了。那么我们再看大卫为什么那么受上帝的祝福呢？大家或许会有这个疑问。大卫的确犯过很多的错，可是最近我在读经的时候发现他有一个优点，是他之前的君王和之后的君王都没有的，那就是他竟然会想到上帝的一个需要。在历代志上17章1节，大卫自己住在他的宫中，他有一天对先知拿单说，我住在这么好的一个宫殿当中，但是他想到上帝的约柜反而在幔子那里，也就是说还在那个帐篷会幕帐幕那里，所以他就兴起了要为上帝建殿的这个念头。其实他这个念头并不是上帝所允准的，所以上帝后来就透过先知拿单说他不行做这件事情。后来上帝也有解释这个理由，可是上帝不会因为他这个不是上帝所要的，对大卫就是一种疏离或者是责罚，反而上帝是因为他这样的心，之后是大大的对这个大卫给他祝福赐福。所以我在这边想要分享的是，我们是不是在受到上帝许多的恩典之后，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个上帝的需要？其实爱是一个互相的，我们是不是单方面的啊？上帝的爱我们接受，那我们有没有想上帝需要什么？大卫，我看到大卫至少他做得到了这一点。那上帝需要什么呢？或许透过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比喻，他的马太福音当中的最后一个比喻，他说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所以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是这个绵羊和山羊的一个区别。所以上帝所要的并不是他不缺什么事情，可是他却需要我们，希望我们去照顾那些需要的人、弱势的人、需要关怀的人，在这弟兄中，包括姐妹当中最小的，如果我们去付出我们的爱在他们身上，这就是在坐在上帝的身上了。爱这个 agape， 它是有一个意思，是集中与对他人的关爱和利益，并导致合一的行动。对于别人的利益的重点重视。那么我接下来就简短的分享，我自己一个我们教会关怀的一个家庭。事实上在去年我来到菲利蒙教会分享的时候，我已经提过这位姐妹他们这一家人信仰。这个当中我站在最当中手上抱的花束的就是他们的长女，现在40岁了。那她呢是首先受洗的，那她是一个精神疾病的患者。他其实以前已经是在星期日教会受洗过的一个姐妹，但后来是因为他身体的状况，而且他觉得是在教会当受到了一些伤害，所以他没有再有教会的生活。那透过他的这个哥哥，就是这个家庭的长子呢，我们知道了这个家庭的状况。这个状况是，这个妹妹是精神疾病之外，爸爸虽然不到70岁，69岁，可是已经是心脏装过支架，身体状况很不好的一位弟兄。然后他的妈妈是中风了好几次，已经是无法言语，坐在轮椅，需要有这个外籍劳工来照顾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健康能够去照顾家人的就只有长子。那我们是因为长子他是台安医院的这个面包师傅，那他自己也非常的有热心，他为教会的这个我们教会的社区事工呢，他就来当志工，他就主动的来。那我就慢慢的知道这个家庭的情况。那我想我们可以为这个家庭做什么事情。所以首先我们其实在2019年大概二月三月开始，过完这个农历年以后，开始在他们家开始有了一个聚会查经。然后呢刚好我们的教会在办一个这个健康的排毒营，所以就邀请这个姐妹参加。在这个这当中她发作过然后但是因为大家的一个爱心耐心，所以帮助她。她后来参加这个，而且对她这个那个环境那个教导，对她身心她觉得非常的有益，还有灵性的层面，所以她在这个参加完以后就受洗了。那再来是去年的11月，他的妈妈杨妈妈受洗了。我们说他怎么会表达他要受洗，他不会讲话，可是呢就是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在他家聚会的时候，他们呢他这个他每次参与他都非常的喜乐，他脸上就是挂着满满的笑容。然后如果听到我们的分享，我们讲到什么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有难过，他会很有反应的。然后我们问他问题，他也会用举手与否来表达。 所以在他的女儿非常希望妈妈能够接受耶稣，就一直在每一天都问他妈妈要不要受洗，他的妈妈的回应都是举手、很高兴的就表达说他要受洗。那所以因为他妈妈的身体状况，我觉得我们觉得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这个身体的健康的状况，那我们就觉得应该在他已经有表达意愿的情况下，请牧师在他家为他用抹油的方式来受洗。感谢主，他虽然是他的 身体呢是因着他的过度的操劳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健康，所以导致这样子，但是虽然这是一个苦难，可是他也是在这个当中呢，他反而充满更喜乐，更有盼望。那么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一个人都没有觉得他没有人爱他的时候，他那个爱的能力是等于说是没有的。如果没有被爱过的人是很难有这个爱别人的心的。虽然这个长女已经受洗了，可是因为她的状况，那么她的家人，这个她的哥哥呢，因为要忙于工作，又觉得家人的状况不好，所以在家人的互动上难免没有办法就是这么的能够和妹妹老是对她很关怀，是 不可能是这样。我想我们将心比心，我们也很难做到。如果家里有这样的一个家人，他是会给我们很大的一个负担的。所以呢，在某一次可能一个他觉得这个长女没有办法接受哥哥的言语的情况下，他就服药过量，他把他所有的药吞下去，结果到了隔天早上被发现了，紧急送到医院。感谢主，我们教会的牧师、医院的院牧，我们都为他祷告，然后也在医院安排这个医疗，他脱离险境恢复了。那我们教会也是在七月份到他们家，八月大概就隔了不久就去并且在把他的医药费用都为他补助。那我觉得他会有这样的比较不负面的想法，就是他一直都觉得他没有那个真正的被爱的感觉。虽然他信了上帝，可是他的信是必须他要希望跟正常人一样，他觉得他为什么信了上帝他还是会这个样子，跟正常人不一样。那这个是我在辅导他一直在跟他要去澄清的一个点，但是不容易，不容易。我也是在常常听到他这个用电话来这个哭诉的时候，那我也尽量的去听，然后给他比较正向的观念。可是可能挂完电话没多久，他下一通又打来的时候，他还是停留在他前面的想法，那个负面的想法是很扎根很深的，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也是真的，我承认我没有那么强的爱心，所以我也会有的时候会很觉得那个很负，我自己也产生了比较负面的感觉。那但是感谢主，就是我们并不是只有一个人，我们是一个团队来帮助这个家庭。除了这个，我们有牧师师母，还有一位姐妹。那这位姐妹她还能够去她的特质是她可以为这个杨妈妈做一些按摩，然后比较可以去用一个比较母亲的角色去关怀。所以 我们真的是需要一个互相信任的团队，然后不同的恩赐来共同效力。好，到了九月，其实我首先认识的是这位长子杨弟兄，可是呢，他其实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大概20年前他就开始，他现在也不过41、2岁，可是他在20年前很年轻，他就进入了台湾医院工作了。他也在我们的新起点工作过，可是他呢，认识了许许多多的牧者、传道人、教会的机构的人，他都认识，可是他自己就没有要成为这个基督徒，没有要加入教会，他自己可能有很多的一些他的，我也是搞不懂他为什么。还好就是有师母，因为师母也是台湾医院的这个员工，就有在疫情当中有机会去跟他比较认识，以后就是另外一个契机就打开了，所以在九月份他终于突破他内心的障碍，他要专心，决定要专一依靠上帝。那这个障碍是 一打开以后呢，那他们的家是一个传统的台湾的传统的家庭，他们是有这个民间的信仰的，所以他们必须愿意我们在他们家除去这些他们之前所拜的，那做一个洁净的礼拜。所以那在9月19号，我们在他家就做了这个洁净的礼拜，然后在下一个安息日9月26号，他们父子两位就一起受洗了。这是感谢主的恩典，因为其实在这个一直在焦灼于这位杨弟兄这个长子他的一个状态。那在事实上，他为什么会在我们前一张照片是在教会的牧师室在谈话呢？是因为他的好朋友认为他们家的这个状况不好，是因为呢他们的这个所拜的，就是用民间信仰的那个方式告诉他们，你这个神像你要再去换一个新的，你要把它做更好的。可是他就是也不知道是怎么样糊里糊涂去答应了，以后就发现他的经济状况已经很差了，结果你还要再去付钱去做这件事情，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我们就说，你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先问已经在你父周围的这个教会的牧师，我们这些长老在关心的，你为什么不先问我们？所以这是也是让我觉得蛮生气的一点。所以这个爱是不容易的，要很久忍耐，就但是就感谢主，就交给上帝，然后他自己也想通了。所以他们一家都在主里面，可是还是有许多的挑战，还是有许多的挑战，但上帝也在这当中一直都加入新的一个可以帮助他的人。譬如说在洁净礼拜有一位弟兄，他原本是不参加的，他原本来不及了，可是后来呢，我还是希望他来，就是这位弟兄也帮了他们家很大的忙。所以这真的是我们当我们有一个心想要为上帝去做服事的时候，我想很多的困难上帝会解决，我们只要做我们该做的，并且我们要常常的祷告，在倚靠主，不是用自己的一个方法，然后才能够说在这些事工上有所一些进步。那也真的不是我们有什么样的功劳，真的都是上帝的带领，我们就是为跟着上帝的脚步。那虽然他们家还有很多的挑战，可是他们不再是孤单无助的，他们是有美好的盼望的。那么这是一首英文的好久以前的流行歌曲，那发现它的歌词它叫做玫瑰 The Rose， 他的歌词里面呢，我觉得他最应该是最后的这一段是非常感动我的。他的歌词的他翻译成中文大概就是，在寒冬里面呢，我们看到都是覆盖着厚厚的冰雪。那我们中文不会把这个雪说成是苦的，可是他的英文歌词是说 far beneath the bitter snow， 苦的雪，不知道怎么翻译。但是我就想说，这个是不是感觉就是一种很冷酷的这样子的一个积雪底下，事实上呢是埋藏着一颗种子的，只要呢太阳照射给他爱，他到了春天就绽放出一朵玫瑰出来。这个是大概我们看到这个爱呢的一个描述，我觉得是很感动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们好像都是在绝境当中，没有办法有什么一个表达，就是我们原来的一种人的感觉，好的感觉都没有了，那我们还能不能爱呢？那个爱的种子还是在的，上帝的浇灌，它就会让我们这个爱的种子逐渐的来成长，最后可以绽放出因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个美丽，如同玫瑰一样。好，那这是今天的结语，在以弗所书的三章，以弗所的三章说十四节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是的，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过于我们能够测度的。在我们个人的人生的经历，还有我们看到的见证，我们就能够与众圣徒来一同的明白，我们不是一个人，我们的苦难不是就是我一个人受了，它的意义不在于此，是在这苦难当中有弟兄姐妹，有爱我们的人，其实是跟我们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在这些苦难的背后是有一个意义的，这个意义呢，上帝按照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就充充足足的去成就。那我很感谢腓立蒙教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赵牧师，对我母亲在这段生病期间的诸多的代祷、关怀、鼓励，我真的是铭谢于心。那在这个疫情非常严重的这个阶段，事实上我们知道许许多多的人都是需要关心关怀还有我们爱的一些行动，愿上帝继续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虽然是一个我们看是最不好的时代，但是也是最有希望的时代，愿上帝祝福大家，阿们。